欢迎收听《古言权谋大作·帝业黄图》同名有声小说，作者佩离，演播八月，第91集。云臣刚从狱中出来，宁王必定会派眼线盯着他，他根本无法出城。而袁彻和威农若要去找，也须得有个光明正大离开离都的理由。尤其这一走就是数月之久。对于此事，云臣早已看得透彻。
为了减轻宁王的猜疑，我会辞官搬去别院常住。近段时间，我恐怕无法脱身了。
袁彻嘿嘿地笑，
你不一定非要去啊，你派个心腹替你去嘛，把你弄出城是有点困难，但别人还是不成问题的，让你的人装成侍卫随我出城不就行了？
云臣叹了口气，
也唯有如此了，不过世子用什么借口出城？
袁彻的嘴角再次扯出一丝笑意，看向威农。
今日我进宫，老爷子让我放你走。
威农听得似懂非懂。你是说？
我是说。
袁彻摊了摊手。
这次为了子离的事儿，我被老爷子训斥了好几顿。正愁没借口散心呢。既然你要回燕国，我就向老爷子请命护送，这理由如何？
这法子可行。威农立即反应过来，上一次宁王遣返自己回燕国时，因护送不利导致自己遇袭，这一次他再回燕国，宁王必定会更加小心护送。倘若袁彻主动请命，既显得慎重，又显得对燕国礼数周全，宁王未必不会答应。
我上一次回国时就遇袭了。
威农瞟了云臣一眼，才续道：
这次你也可以安排一场袭击，咱们假装被掳走，然后转道。
袁彻伸出大拇指，
聪明，咱们想的一样。
可是威农转念又觉得此事有难以操作的地方。宁王遣送他回燕国，聂星痕必定会提前得到消息，倘若自己突然在半路上遇袭失踪，聂星痕该有多着急，会不会因此破坏燕宁两国之间的关系？而袁彻也有一个顾虑。
这法子是可行，但要怎么安排遇袭？在哪里遇袭？会不会走漏风声？都得从长计议。
听到此时，久未说话的云臣终于再次开口。
这件事我可以帮忙，因为藏书之地在江国。
嘿，真是天助我也，一切不都解决了吗？
袁彻忍不住腹掌大赞，可他毕竟不知道聂星痕和威农的关系，只想着威农是个可有可无的废后，万一真在路上遇袭失踪，也不会引起太大的风波。但是云臣不一样，他深知聂星痕对威农的感情，所以也顾虑到了这一点，不禁询问威农：
你想好怎么对他说了吗？
正在想。威农隐晦回道。云臣默然须臾。
我可以相信你吗？
威农容色微变。你也可以选择不相信。
抱歉。 云晨只得说出这两个字来。威农是真的生气了，也因此想到了一个新的隐患，遂毫无顾忌地说了出来。世子，这个计策虽好，但只防君子，防不了小人。万一咱们之中有谁贪得无厌，找了帮手趁火打劫怎么办？尤其藏书之地还在江国。威农再次瞟了云晨一眼，强调：我不信江王后能忍得住。
这个好办。
袁彻有意无意地笑。
子离不是要留在离都吗？江王后若是不想要这个弟弟，就让他动手好了。届时老爷子知道了真相，国恨家仇一起清算。不要说子离性命不保，整个江国都要跟着遭殃。
他边说边重重地拍了拍云晨的肩膀。
子离，你说是不是呀？如世子所言，您若起了贪念，我也会向王上禀告，将龙吟惊鸿的秘密公之于世。
云晨微笑回应，这是在警告自己了。袁彻听后继续笑着：“
呵呵呵，子离把我看成什么人了？咱们两个可是互相牵制的，谁也不用防着谁。”
言罢，他和云晨不约而同地看向威农。威农也诚实地道：“我暂时见不到聂星痕，龙吟、惊鸿的秘密不可能告诉他。不过，那30卷奇书的事情，我不能保证。”
袁彻倒是不在意：“你告诉他也没什么，到时东西都分完了。”难道他还能来硬抢不成？至于你那30卷书，你想给就给吧。
奇门遁甲，术数推演，医书什么的，奇人异事或许会感兴趣，对君王却没用处。就当给聂星痕玩玩吧。袁彻如是想着。云晨也没有出声反对，不知在出神想着什么。袁彻便做了个结尾，笑嘻嘻地道：“
嘿嘿，那就这么说定了啊！君子协议，违者天打雷劈。”
威农说了半晌，早就渴了，见事情终于商量出结果，便给自己倒了杯冷茶，一饮而尽。袁彻也自觉地摆开两个茶杯，给云晨和自己各倒了一杯，低声笑道：“
嘿嘿，我还有件事需要子离帮忙。”“世子请讲。”
云晨洗耳恭听。“
其实呢，我是怕老爷子不让我护送威农，所以想让你助我一臂之力。”“怎么住？”“说来有些难以启齿。这一次在老爷子面前，我为了替你说情，我……你……”
袁彻指了指自己，又指了指云晨，没再继续往下说。云晨却瞬间明白过来，主动回道：“
其实流苏已有了3个月身孕，我辞官之后会纳她为妾。”“这再好不过了。”
袁彻灿烂大笑。“
我就以吃醋为借口，自请离京护送威农，老爷子一定会同意。”
威农也轻轻搁下茶杯，淡淡一笑：“极好，恭喜。”从那天起，三人都各自着手准备起来。云晨一退到底，辞官后搬到了位于离都城西的私宅别院。 然后短短十日之内，他便为流苏赎了身，自降身份，纳其为妾。威农也不避嫌，前来恭贺。他面上没什么伤心之色，自然也没什么喜色，仿佛他还是魏侯世子的女护卫，只是来替主子办一件极其平常的差事。竹风和云霄都很欢迎他，与从前的态度天壤之别。他来得巧，恰好赶上开宴。说是宴，不过就是云臣为了庆贺纳妾之喜而摆的酒席，根本没有外人捧场。世态炎凉，锦上添花者众多，雪中送炭者太少。众人都知道云臣犯事险些获罪，如今都对他避之不及。短短两年不到，当初炙手可热的朝中新贵就变成了无人问津的落魄百姓。当初的云府门庭若市，如今的别院门可罗雀。云臣见威农前来，也说不清心里是什么滋味，屏退左右，单独与他饮了几杯。趁着醉意未浓，他问他：“
都收拾好了吗？”“
差不多了。”元彻今日已进宫请命。威农神色如常。
以后不要再回来了。
云臣低声嘱咐，声音艰涩。威农点了点头，自嘲一笑：“哼，我也吃够教训了。”云臣垂目不再说话。屋内的气氛有些凝滞，两人仿佛都不知该说什么。威农便放下酒杯，从袖中掏出一方红色锦盒，搁在云臣面前。来了这么久，也忘记说一声恭喜，这是贺礼，不成敬意。云臣打开锦盒，是一对子母金锁。母锁上刻着“岁月静好”，子锁上刻着“长命百岁”。一看便知是送给流苏和他未出世的孩子。从进门至今，威农从没开口问过流苏有孕之事，也没问过那孩子是谁的。云臣唯有默默收起锦盒。
多谢。
你喜欢就好。时辰不早，我得走了。
我送你出门。
威农没拒绝，两人便从屋子里出来，一并往别院大门外走。十月底的时节，北国之地已然渐凉。威农穿的并不算厚。云臣不由自主地问：“
你怎么过来的？”“
乘车。”“
我拿件披风给你。”“
不用了，车上有。”两个人都惜字如金，似乎再也无话可说，就这般默默地走到大门外。云臣又问：“
往后你有什么打算？”
威农摇了摇头：“不知道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”云臣立即蹙眉：“
不回燕国？
我还有脸回去吗？”月光下，威农的面上终于露出几分孤寂与迷茫。他像是无垠的江面上唯一一点渺然的灯火，鲜明的刺目也孤独的飘忽，令人看得见，捉不到，无从触碰。云臣忽然发现，自己再也没有立场去干涉他的事了。从今往后，他是生是死，是嫁人还是孤独终老，都与他再无半分干系。 忽有一阵夜风无情地吹过。威农蓦然觉得冷了，忍不住缩了缩脖梗。你回去吧。
云晨张口，只觉得嗓子发干。
你保重。
多谢。
威农什么都没再说，龙锦衣襟步下台阶，临踏上车辕之前，他突然顿足回首，淡淡叹了一句：
云晨，我是燕国人。
一句话，似有倔强，似有伤心，似有遗憾，似有清醒，在风中百转千回，最终又飘落风中，像是凋零的缘分，逝去无痕。他没有等待云晨的回应，转身踏上车辇。当碌碌的车辕声响起时，他忽然发现今日是10月28。真巧，八年前的这个晚上，他在楚王宫送走了齐湛，头一次和楚离在夜色中漫步。当时的楚国那么暖，今日的宁国这么寒，寒的他都快要忘记当时的感觉，忘记那草木清香的萦绕，忘记那微风沉醉的夜晚。从此，他与他再不相干。威农走后，云晨又在别院门外伫立良久，直至刘苏拿着一件披风出来寻他，他才回过神。
主子，夜深了，您回去吧。
刘苏体贴地为他披上披风。云晨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，才说：
你随我来。
刘苏称是，乖巧地跟着云晨走进方才那间屋内。桌案上，小小的红色锦盒仍静静地躺在那里，等待着被再一次开启。云晨抚摸着盒盖，终究没有再次打开，推给刘苏：
这是威农送的，你收着吧。
刘苏打开锦盒看了一眼，合上盖子：
这东西奴婢不能收。
云晨没有勉强，目光又落在他依旧平滑的小腹上，默默叹气：
从今往后，你就安心养胎吧，其余的不要再过问。
主子。
刘苏有些抗拒：
奴婢能行。
你总得为孩子考虑。
云晨语气强势了些：
我答应过竹风。
刘苏颇不情愿，急急再道：
每次您见到他，总要心软一阵子，但求您想想各地的臣民，他们都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还有咱们这5000死士，可是一心奔着复国去的，大家都等着您。
够了！
云晨忽地发怒：
你在说什么？你想提醒我什么？
刘苏立即下跪请罪：
主子，我是怕您。
你多虑了。
云晨打断他的话：
威农即将返回燕国，不会再回来了。
然而刘苏哪里肯信，
上次您也这么说，可他还是……
退下！
云晨怒而呵斥。刘苏咬着下唇跪在原地不肯走。